欢迎来到听听就会好，我们听听就好。我是上礼拜说今天要聊黄金计划治疗师 CK， 然后呢，我今天的搭档不是治疗师潘潘，今天的搭档是我们上次说要访问的那位黄金计划治疗师潘潘，
升级就对了，
对，升级。
所以我是黄金计划的治疗师潘潘，
要不然看你要不要简称黄金治疗师，
耶听起来像什么黄金贼之类的东西。
黄金贼听起来很弱，应该是那种黄金勇者之类的东西吧。
对啊，应该是黄袍加身那种东西
好，
所以我今天 upgrade 就对了。
好，我们就等着你在体育署当中一路往上爬。
也没有啦，其实还是就是一个寻常的治疗师，只是不小心来到了这个国训单位这样子。
你说你脚不小心踩到陷阱，然后就变成黄金治疗师，
就一踩进去就说，翻开陷阱卡，黄金计划，好，
好，所以，最近真的有，应该说奥运那阵子蛮多新闻，就大家的对黄金计划赞誉有加，说
哦，
老
爱打击，
对，我老爱打击，说这个计划帮助运动员很多啊，拿下有史以来最多的奖牌数，
对，
那这边要问偏偏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听众简单解释一下黄金计划到底在干嘛？
因为前一阵子大家的奥运热嘛，奥运风嘛，对不对？因为有这个黄金计划，然后催生了我们这次很多的奖牌。
对，
大家应该也是看奖牌数很多，然后才在检讨说，这次为什么突然间台湾的这个体育大国的这个姿态大爆发？
哦，所以奖牌多也要被检讨。
不是啊，就是大家来讨论啊，不是检讨
、就终于意识到说，我们好像有做了那么一点事情。
对啊，就是我们台湾是不是在奥运会上并不是那么样的没有竞争力？
是，
凭良心讲，我们的人口就两三千万人吗？
对，
然后要跟他们的几十亿人口的，对不对？一下又是中国，一下又是美国那个泱泱体育大国来竞争。
是，
所以其实我们一定要走这个小而精美。团队后盾的这个营运模式才有办法把我们的体育推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听起来就是跟我们的农业差不多嘛，对不对？
可能要走精一点这样子。
对，我们是走精耕路线。
对啊，像那个什么台湾米十八号嘛，还是什么台茶十八，台茶十八是不是跟你有关？
对，对啊，是啊，没错好啦，既然你讲到台茶十八，我还是说一下我阿公留下来的茶园啊，
这就叫台茶啊。
不是啊，因为他那时候有那个茶改厂，他们在做就是茶叶的改良，然后其中改出了一个分支，就是他们命名叫台茶十八号，然后中文名称叫做红玉，
对，
因为它颜色很深，然后有琥珀色，对，然后大家就叫红玉啊。那东西是我叔叔退休之后回去接那个茶园，然后开始弄才搞出来的东西。啊，其实15年前。或是更久之前，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他们在推那个东西。但其实红玉这种品牌，它大概近5到10年左右才真的在市场上面被人家看到。
啊哈，台茶十八，我听到第一次听到，不是从你口里听到，好像
是口里，
对啊，好像蛮有名的一个东西，还是我想着台庚九号米，
有可能是台庚九号，
然后跟台茶十八就搞混了，反正都9的倍数嘛。
对，可是其实你在手摇饮料店现在也看得到人家在推红玉红茶这种东西
哦，所以它算是一种品种吗？
对啊，那就是品种啊。
哦，所以是红玉品种，然后台茶十八是它的种的地方吗？
没有，台茶十八号是它那个品种的名称，因为他们就会依照底下的那些茶去做分类，台茶一号、二号这样子。
那他们这个一号、二号是单纯给它一个命名先后顺序，还是它有等级上的差别？
那个是他们茶种的类别，有点像是猴子或猿类这样子的分类。
哦，
对，
第一类、第二类
又不全然，比较像是台湾人、黑人、白人这种方式去分的感觉。
哦，
对，
所以
他
没有好坏就对，
他们在基因上还是一样，只是说泡出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
哦，
新的茶种的评选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觉得我种了一颗新的茶出来的话，然后他们就会送去那个茶改厂，然后他们就会给那个品茶师盲测。
盲测？
对，就是假设你今天第一位品茶师偏偏进来，
嘿，噔噔噔噔噔，
摆了10杯茶，他不会跟你讲哪一个是哪一个。
哦，我知道。
对，然后他们就会从他们胸口掏出一根汤匙，然后每个茶杯里面掏一口，放到嘴巴里面去，然后他们就会发出很像漱口的声音，就是，然后他们不会把茶吞下去哦，吸完之后吐掉，然后漱口之后再下一杯，
哦，
对，然后就都一个汤匙那样子，先它的味道，然后入口的味道这样子。
请问杯与杯之间要闻咖啡豆吗？
这我不知道、欸，这我倒是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品香水的时候，品到后面一定会头晕目眩嘛，分不出那个香水味道。
欸、是，
此时第二就会掏出一杯咖啡豆来给你，哎，来亲一下你的嗅觉吧。
哦，这我倒是不知道，
啊、
他们可能有，但是 whatever， 总之，反正弄一个茶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就像我们要把运动员送上国际舞台一样不容易。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说具体黄金计划它是怎么执行的、啊、
因为黄金计划这个东西有点像国家机密这样子、
欸、
因为就是我国它现在是如何去栽培到这么优秀的这些选手吗？
是，
所以我尽量公开一些网络上就查得到的资料，
但是一般民众不会去查，
一般民众
还是不会知道。
对对对，就是、啊、这个也是要发挥这种比较闪闪躲躲的个性，
你也要闪，是不是？
毕竟还在这个任职当中嘛。
哦，人在江湖中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所以你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不能乱讲话
啊？当然不行啊。
还是说你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你今天想讲什么你就讲什么？
不行啦，
哦、不行，
不行啦，
不行。
我就烂，我就闪。
好，那你就讲吧。
因为刚刚讲的这个台茶十八，它是没有分等级的吗？
对，
但是我们的黄金计划它是有分级的。
我也要闪一下好了，因为毕竟茶不是我在做的，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分级。
好、哦，这个第一级的黄金计划呢，就是你奥运或者是你现在的每一个运动，它的世界排名获得前三名。
嘿，
第二级的话呢，是每一项运动，像大家最众所皆知的，就像是网球。
对，
网球它每年都会有四大赛。
哦，朱彦勋去打的那些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比如说什么一月有澳洲杯，再来法网，
嗯，
然后温布顿，美国公开赛这些的。
对
对，这些大家因为网球大家比较喜爱，所以大家就比较知道这些名称。
我刚才在看你会不会数出来
啊？不会啊，我看哎呦，体育人呢、欸？
哦好，
是对啊，所以这个是大家都知道。那其实每一项运动它都有所谓的世锦赛，
对。
世锦赛就是世界锦标赛了，那世界锦标赛也是全世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然后就是该项专项的运动员汇集一地，然后去争个高下这样子。
嗯，
那第二级的话呢，就是在世锦赛或者是亚运上面获得的金牌，
哦，
啊，很厉害。
嗯，
那第三级的话呢，可能就差一点点。这边的资料呢是显说竞技强化委员会评估具有竞争实力者。
我觉得你有潜力，
像我的选手，我是射击的选手，
嗯，
那我射击的选手的话，他的世界排名大概在第40名左右。不过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部分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在里面，因为他是上一届亚运的金牌，
对，
所以他其实理论上应该在第二级，
哼，
对，但我现在手边查到资料，他在第三级。
哦，
对，不过其实我们运行起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好，那这样子的话还是要确认一下，就是你是说射击队，那你的选手呢？因为射击它还是有分很多的项目嘛。
对，
嗯，
对，我的选手的话呢是杨坤碧。
嗯，
哎、欸，其实之前在比赛的时候啊，看到 PTT 上面有人在讨论他，我也是觉得这种感觉蛮神奇的，
有点爽，说我雇的东西结果。不是东西啊，我雇的选手是你们在讨论的这样子、啊。
对，就是大家一起帮他加油，就觉得哎、欸，好像有一点就是能见度，也是替他蛮开心的这样子。
哎、欸，这种感觉啊，你知道我们之前大学去出那个防护团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打的是那个羽球公开赛、
嗯，
啊，有些选手就是我处理的嘛，然后有些选手家都是你处理的，然后到最后他们在那个比如说男单决赛上面碰头的时候。你知道当下人跟人之间的那个
竞争的心态
分裂就出现了，你知道吗？
没错，一定会。
然后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只是我培养的神奇宝贝，啊不，现在都说宝可梦，对，这只是我的皮卡丘，那个是你的水晶龟，明明就不关我们的事，你知道吗？
对、啊，是的，没有错。那他的项目呢，叫做不定向飞靶。 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对这个项目一定都非常的陌生，
所以他应该要怎么打？
不定向飞靶呢，它不像是淘汰赛制，比如说羽球，它就是打几分，然后拿几盘，然后你就获得胜利。
嗯，
它不是这样，它是每一盘打25个泥盘，
嗯，
总共打五盘，
嗯，
也就总共有125个泥盘要打破。
是哦，那个是泥做的
泥盘，对，泥盘，然后上面会涂那个橘色的颜料。
嘿，
对，那打破一个泥盘算一分，取最高的前六名。打决赛，
嗯，
对，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预赛呢会有两发子弹，但是到决赛为了增加难度就只剩一发子弹
啊。两发子弹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打两次啊。
你说一个泥盘喷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打两次是不是？
是的，没有错。
哦，
然后到决赛的时候一个泥盘飞出去你就只有一颗子弹，
嘿，
跟那个龙九一样。
龙九，
对，糟了，只剩一颗子弹。
不是龙五吗？
是龙五还龙啊？龙九是女生啊。
对啦，龙五手上有枪，谁都杀不了他嘛。
对对对对对，糟了，只剩一颗子弹。
好，那所以你说他飞靶飞出去啊？可是如果说假设你子弹打出去之后，它只有擦边，那怎么办？
也算分那个泥盘，不管是粉碎性的破裂，还是破成两半，还是用放大镜 replay 才看到破一小角，都算一分。
哦，
也就是说你打出，因为我们打出去的这个飞靶它是一个散弹，散弹里面大概有300到400颗的子弹，小钢珠、
哦、
小钢珠、
嗯、
所以只要有超过一定的数量的钢珠击破到泥盘，那个泥盘就会破。
哦，
所以它不用全部都打到，你扫到一点点都算，它只要破一个角就算一分，也不管你破的长怎么样子。
你知道早期的任天堂有出过类似的游戏吗？
哦，真的吗？
对，可是他好像是打野鸭的样子
啊。这跟上次我们有提到，上次我们不是有提到奥运第一届就有打这个飞靶？
对啊，
对啊，飞出来的就是白鸽啊。
哎、欸，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打那个野鸭的时候，他还有一把专用的枪。
嗯哼，
我是实在是不知道他怎么运作、
嗯，
那是小时候回忆，20多年前、嗯。
然后，
没有然后，
没有然后。
我有过同样的经验，好不好？
好、哦，好，
对，
了解。那也就是说，这125发里面呢，以上一届奥运的水准是118分，打破一个泥盘算一分。
对，
上一届奥运的标准是118分可以进决赛。
嗯，
但这一次的标准呢是122分要打加赛。那什么是加赛呢？加赛呢就是，比如说今天总共取6个人进决赛，
对，
但是123分以上的人有5个人。
对，
也就是说5个人保障进名额了。
嗯，
122分的有9个人，
那9个人就要互相厮杀了。
对，那9个人就要打淘汰赛来决定最后一个名额谁可以进入决赛。
那淘汰赛要怎么打？
淘汰赛的赛制呢，也是一样，一人只有一颗子弹。
嗯，
总共有5个靶位。
对，
那第一个靶位是左边，第二个靶位是右边，第三个靶位是左边，第四个靶位是右边，也就是
第5个嘞，
左边，就是以此类推。哦，就你都知道方向，
嗯，
然后大家来比赛看谁先没打到。
哦，
对，就每个人就轮流，你就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靶位前面，然后排队就排要加赛，假设6个就排6个在后面，然后一个上去打。
嗯，
没有中了就直接收行李回家。
哦，我记得这个赛制好像什么宙死赛，
对，就是宙死赛的概念，
就是你一没中然后就回家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这个专业术语叫做 shoot off。
嗯，
叫 shoot off 就是射到有人没射到为止。
哦，
对，因为我有看过加赛打10几、20几分的，超扯，每个人都不会漏，
全部都是一直中、一直中、
一直中、一直中、一直中。对，
好，那我们现在只要说，就是他们现在选手是这样子的赛制嘛？那你在进去那里面之后啊，你是跟选手一起生活吗？
对对对对对，比较有趣的是，我选手有一阵子是在彰化做异地训练，
对
对，然后因为他家刚好也在彰化，
嗯，
对，所以我有一阵子是直接住到他家，跟他一起生活。
你住他家？
对，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哦，好，那好，那这样听起来的话，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你跟选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跟选手的一天呢、啊，其实就是
早上起床跟他爸妈一起在餐桌上面吃早餐，
是真的
啊，真的
是真。
根本就是洗衣服啊你。
对，有点嫁进去的概念。
对啊，然后呢妈妈就会跟你讲说啊，那个偏偏啊，我们家坤碧就拜托你照顾了、哦、真的很感谢你把他顾得这么好，是不是？
那时候是还蛮好笑，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然后再来就是就去靶场训练，然后一整天，然后做些赛后的放松，然后或者是针对他的比较虚弱的一个肌群部分去做加强。
嗯，
我在猜想应该每个训练都蛮枯燥的啦，就是你一开始会觉得很有趣。
其实不管是哪个项目或不管哪个专业，本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枯燥无聊的。
对，没有错。
对啊，因为基本功就真的是很无聊的东西。
对、
欸、
对，就要看他每天就是拿着枪子弹然后就上场练习、
嗯、
然后下来陪他做一些赛后检讨。
嗯，
对，然后就跟教练一起讨论这样子，看状况是怎么样。
他在上面开枪的时候你要干嘛？
发呆没有啦，就其实看到后面也会帮忙一起看、欸、应该说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就是你有什么地方跟之前不一样。
这样子的话你的工时会很长、啊、听起来就是选手上工你就上工，可是选手练完之后、
嗯、
反而是你事情更多的时候。
对，没有错，因为就是选手到场边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嘛。
对，
然后帮他做一些赛前的暖身。
嗯，
然后他在正在练习的时候是比较没有事情的时候，
是
就帮忙一起看，但是那个主角一定不是你，因为我们有教练嘛。
对
对，我们就是帮忙给一些意见而已。
嗯，
那赛后之后呢，他会做一些体能训练，体能训练部分我也会帮忙 cover 到。
对，
然后体能训练完的赛后放松，那可能就接近晚上了。对，
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去，
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到了晚上之后，你就要跟选手一起去睡觉了。明天早上再跟着家长一起吃早餐，这样子。
在彰化那段时间是这样子，没有错，还蛮好笑的。
那这样子，你也是大概2018-2019年的时候进去的吗？
差不多啊，我在2019年的时候进去的。
嗯
嗯，我来到这边的话是有点堵啦。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取得奥运资格。
是，
这次的这个黄金计划总共38人团，全数都是已经取得奥运资格，你才会在这个黄金计划里面。
啊，你说黄金计划38人的意思是说有38个选手有配治疗师吗？嗯、还是
对
有参与黄金计划？
参与黄金计划。黄金计划的组成呢，就是黄金计划有黄金计划专属教练，
嗯，
然后黄金计划专属的治疗师或是防护员。
是，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配置。那其他的呢，就是譬如说像是心理支援，
嗯，
然后体能支援这方面的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在做客制化的调整。
所以说，一个黄金计划的选手，他一定会配到一个教练，
对，
然后治疗师或防护员，
治疗师或防护员
择一吗？
择一择一没有那么好啦，
嗯，
一个人配两个人要干嘛？
哦，没有，因为其实在运动专业分工上面的话，这两个在搞的事情还是不太一样啊，
是不一样，没有错。
那像我们知道说，就是黄金计划它已经有这些比较完整的照顾选手的编制，
对。
那这样子的话，它相比我们譬如说黄金计划之前、
嗯、
这些选手他们是怎么样照顾的？
就以我的理解啦，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踏进这个国家队。所以我没有接触过黄金计划以前的样子长什么样子。
哦，所以你没有那个分量可以对他们品头论足。
我没有，没得，当然没得品头论足，怎么敢品头论足？
怎么敢品头论足？
但我在想啦，因为之前的状况应该是，每一个队他们一定都会有教练，
对，
然后会有总教练，
是，
然后该队会有配防护员或治疗师，
嗯。
对，都是这样的一个编程。那黄金计划呢，就是针对每一个选手特别拉出来，这一个选手有他专属的治疗师、专属的教练以及专属的后勤团队。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以前他们在配发资源的时候，是以一个项目或一个协会或是一个比如说总教练这样子去分配资源的？
对对对，没有错。
对，但是在黄金计划的时候，它是以一个选手作为单位在发配资源的。
对，没有错。那像是我们每个月每两个月都会有营养品的申请。黄金计划的选手，他能够申请的类别会比较多。
营养品哦？
对， 就比如说补充精力的氨基酸的蛋白质的高蛋白的，甚至有一些选手需要减肥控制体重的这些东西，黄金计划他们配发的东西的种类会比较多。
那他可以申请 Wisby 吗？
不行。
蛮牛呢
也不行。
我猜 Wisby 应该是因为有酒精所以不行啦。那蛮牛不可以吗？
他干就没有配这些东西没。
那如果说是 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
对啊， Red Bull 听起来很棒。
你说你提神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有那个浓缩咖啡因，它是用吃的
啊。是哦，
对，
浓缩咖啡因它是用吃，它长什么样子？
就有点像那个枇杷膏这样子，川贝枇杷膏这样子。
哦，所以它是一种浓稠格格的东西。
对，
對， 對，
就可以让你迅速提升。
哦，
对对，就高剂量浓度咖啡打进身体的感觉。
哦，所以他们就是人员的配置或者是饮食的照顾上面的话，应该都比之前好蛮多的吧？
对，没有错。那相较于以前的状况呢，可能就是我一个治疗师或者是一个教练，他就要负责这整个队，所以相对来讲，他去看那个每一个选手，可能就不会看到这么仔细、这么精细这样子。
啊，这个我有经验。
哦，你有经验，你要在
不是，就是因为我在之前的医院的时候，他有一个就是在地生根的计划，然后他们就去找附近的可能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的校队去跟他们签约，然后反正就会有一个礼拜，欸，还是一个月的额度，然后我们会跟医师一起前往现场去看看现场的选手长什么样子。
嗯哼，
对，然后我同桌选的很快哦。那个国小、国中、高中都选走了。
对，
我选到大学。
大学，
你知道大学的男生啊，
嗯哼，
差不多身体体格都成年了。
对啊，
又很壮。
对啊，
手很酸。
什么项目啊？
各种项目，
各种都有，就对了。
那个学校我每次去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大会堂，有点像视听教室，100多人那种。然后把那什么棒球队啊、篮球队啊，然后啦啦队啊，还有不知道打什么，通通都找过来。然后变成说还蛮挑战的，就是他给你一个患者，也不是患者，一个选手，你大概看他就15分钟了不起。
对
对，因为人就一个一个来这样子，然后每次弄完之后觉得哦，好累。
对，所以这样的 background 之下，就知道其实台湾的运动员在于运动后的这个，不管是复健或者是训练上面，其实他的资源配发都不太足够了。那再讲回这个黄金计划，它的分级啊，它每一级运用到的资源不一样。像第一级的话，它的编列预算好像没有特别给限制，也就是
没有上限，是不是？
对，你写得出来，它基本上就看能不能核销的过。
你编多少，我就用多少。
对，在第二级的选手上限好像，一年份好像有1000万，然后第三级的选手好像一年是800万，所以养一个选手其实还是蛮贵的。因为今年会比较省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国去做一些世锦赛的巡回的
异地训练，
异地训练或是比赛。
嗯，
对，所以今年的部分会比较省钱。那如果是往年的话，我们可能一年要出国至少4次。因为世锦赛嘛，在世界各地嘛。
其实让我想到的事情是，你蛮亏的
啊。对啊，
对啊，
对啊。
就是我还记得你那时候，因为19年进去嘛，
对啊。
然后 COVID-19 还没有爆发，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看这么爽，就是顾到运动选手，到时候人家出国，你也是跟着飞出去，
就出去玩了。
上场打也不是你在打，所以
对。
一定有机会出去玩。
对，
欸，你知道那时候我看那些学长姐他们在顾那些奥运选手散步说啊出国咯，然后就穿着那种可能下面写 TP 这样子，我觉得哇
是的，
好拽哦。
对
对，结果
但这些机会都不属于我的。
对，就是进去然后过没多久的时候COVID-19 爆发。
对，
你是不是就再也没出过国了？
对，我唯一出过国的一场比赛去卡达，然后刚好他就拿到资格
啊。是哦，
对，也就是他是前面比了很多场比赛都没有拿到资格，刚好最后一场被我跟去，然后就拿到资格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拿到资格是因为你有去吗？
对啊，当然是跟我有关。
嗯，果然黄金计划就是好啊。
对啊，
多了一个治疗师跟着，我们资格就拿到了。
对， 那时候也是蛮晒的，就是那时候也是有点在赌嘛，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拿到奥运资格，如果没有拿到奥运资格，就不会有黄金计划，我就失业了。
哦，所以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工作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一开始可能就只有几个月，然后就哎、欸、没有拿到哎、欸、拜拜，那我可能没有咯，
我就是进去走一遭这样子，然后我就出来了。
对，知道里面的空气长什么样子这样子。
好，那假设像现在，因为像这种计划的话，它应该都是对标的就是大型的运动赛事嘛。
对，没有错，因为黄金计划这个东西它不为别的，就为奥运。
那这样子假设现在像现在这样子奥运已经过去了的话，它要怎么去决定那些选手的去留？
他会有进退场机制。
嗯，
那目前有听到很多种说法，譬如说奥运有进八强的可能会继续留下来、
嗯、是，
那也有说可能这些选手会先全部都留下来、嗯、然后直到下一次的世锦赛再去做进退场的这个筛选，也有可能到下一届奥运可能他们确定没有出赛权的、嗯可能就没有
哦，所以这过程听起来还是蛮残酷的。
对啊，因为运动员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很靠实力说话的一个地方。
我是觉得你要爬到最顶的位置的话，确实是要靠实力没有错。可是如果说你像志凯或者是那个郭兴存他们，拿到顶的位置之后的话、
嗯，
真的困难的是你要继续留在那个位置上面。
啊哈。哎、欸，这有、就是、这边有个很有趣的心理学，
是
就是当你已经成为第一名的时候，但上场比赛时还是要带着挑战者的心态上去。
嗯，
对，就是你每个上场的都是一个挑战者。
嗯，
他拿一个卫冕心态出来，其实就有一点点会很容易砸锅啦。
那这个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前面一直有一个譬如说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目标给你去追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憧憬在的、
嗯、
可是如果说你已经到最上面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去。
嗯，
对啊，那像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他就是讲啊，就是之前那个高尔夫球后啊，曾雅妮啊，他那个时候拿下球后的位置的当天，前任球后就跟他讲说：“恭喜你，这里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位置。”
啊哈，
嘿，那他其实他也很努力，但是这样子讲不是很好听，但他确实陨落的蛮快的。
对，好像没怎么听到他的消息了。
他拿球后的第二年的时候，他在球场上的球感就不见了。
Uh-huh.
然后他跟教练讲说，就是我的感觉怪怪的。然后人家也说、uh-huh. 啊，你想太多了，干嘛的？
啊哈。
对，那就是他点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去追求目标的时候，可是没有人教说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把自己 keep 在那个状态之下。
嗯哼，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一个选手他的后勤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哼，
对，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嘛，像是世界球王费德勒，或者是那什么罗纳度，或者是
Djokovic、
LeBron James， 或者是 Djokovic， 这些他们都是球王，他们其实。站上那个顶点的位置的时候，他们会获得相当大量的资源的同时，他们懂得去运用那些资源去帮自己，譬如说找那个什么体能训练师啊，或者是营养师啊，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然后再配一个很完整的团队，不断的去分析对手的，譬如说动作，或者是那些后起之秀，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窜升，
uh-huh.
去巩固自己的地位。
Uh-huh.
因为今天你可以靠天分站上那个位置，可是明年的话，他们不断分析你的状况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抓着你的弱点，把你打回去。
对，没有错。因为有一个明确目标之后，各国的教练团就得请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去把它拉下来。
对啊，
看他的弱点，师傅切他中路。
对啊，今天你就是世界第一的话，我不针对你，那我要针对谁？
对，没有错，假想敌很容易啦。
其实我这一次羽球女单拿银牌嘛，那其实那时候我有听到那个羽球播报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说戴资颖之前跟就拿金牌那个女生叫什么陈雨菲哦，
对，雨菲，
对他们好像之前对战过15次，
对，
然后小戴输了4次，
对，
这样听起来他好像赢很多，
就是悬殊的差距，
对，可是他们说他们最近5战的胜负是
2胜2败。
2胜3负。对，代表说他之前是把人家按在地上摩擦的没有错，可是 人家似乎也透过了许多方式不断的去磨练跟练习之后，到现在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嗯，
到拿下奥运这样子的
成绩的一个冠军。
对，
然后
那所以其实后勤我是觉得很重要，但是他始终是一个我不能说被忽略，因为我不是实际在那场上的人啊。对，但是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角色啦。
对
对，因为我们就是像刚刚 CK 讲到的，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选手维持在 keep 在一个高峰的上的一个位置。
对，
那我们也是想尽办法，因为训练永远是枯燥的，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在训练过程当中增加一点心意在里面，
下了非常多苦功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是的，没有错。
对啊，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探讨的讲这个黄金计划，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说精彩的故事其实就那么一小段啊，但是在故事之前跟故事之后，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努力要做。那一个成功的运动选手，他其实也是靠着一个完整的团队才有办法去支撑出来的。你如果说要单靠天分站到那个位置上面去的话，太困难了，
而且不持久，
不持久，真的不持久。好，
好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本人还在吃头路啦，所以 maybe later a few years later。
哦，我跟你说，真的精彩的东西应该都是不会剪出来的。没关系，我们等哪一天 Penman 离开了那个圈子之后，我们再来好好录一集精彩的，好不好？
真的没办法，
我就给你五集的扣打，
看真的是讲起来就哦好憋哦。
没关系，就是啊，人在屋檐下嘛。对，
真的不得不低头啊。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对对对对对对，
你还是明哲保身，我觉得比较重要。
对，那。原则上来讲的话，这个黄金计划应该到2024年它都还会持续，
所以就是三年后了，
三年后再见真章这样子。
你知道比较乐观的说法就是，你这次奥运失利的没有关系，因为你跟其他届的选手比起来，你只要再等三年你就可以再来报仇。
你怎么不说人家已经等了五年了？
对啦、
uh-huh、
我们总是要看事情的光明面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金计划的专题啊。
好抖，
好
抖。
我个人是还好，但是我看着偏偏一直站在钢索上面，都快闪尿了。哦、
真的。
好，那感谢各位听众收听今天的《听听就会好》。那我是什么？
我随便你啊。
好了，我是治疗师 CK，
我是走钢索的治疗师偏偏。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